九乃穿肠毒药，色乃刮骨钢刀，财是损人利己苗，气乃雷烟火炮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，开书以前呢，来这么几句定场诗。我认为这四句定场诗写得非常的好。这有的人呢，喝完酒之后什么事都干，酒后驾车，醉酒驾车，酒后杀人，违法乱纪。就别说违法乱纪，喝完酒之后什么胡事都干。另外呢，色乃刮骨钢刀，有的人为了这个色，身体累毛病了，不行了，或者是走上了犯罪的舞台。还有的人为了这个钱呢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啊，是不是一个道理？还有一些人为了这个气，也是什么事都干，最后呢，杀完人，放完火，后悔。咱们本文书当中说的这个广亮，就这样人，就因为气有害疾苦。那位说怎么回事呢？一会儿呢，我给您慢慢讲。但是针对这四句诗，我还想说，什么东西啊，过犹不及，不能太过了，但是呢，还得有点。还有那么四句诗，说无酒难成宴席，无色路上人稀，无财谁肯早起，无气反被人欺呀。说无酒难成宴席，你说大伙吃饭，哪有不摆酒的？不摆酒它就不是宴席。如果每个人都像和尚似的不结婚，或者结婚之后，那都是丁克家族，那道上还有人吗？就没人了。你说不挣钱谁肯早起？我们现在每天呢，五点多钟就起来了。老百姓有这么一句话，说是啊，从鸡叫就干到鬼叫，可以说非常的累，但是你不还是为了那个钱吗？说是为了自己的梦想，这是一个方面，但是你不为钱，你不为财，你玩什么呢？说书人也是如此，每天说书也不容易，对不对？我不为钱，不为自己的理想，我跟你玩什么呢？有的人一听到这个钱呢，可能就说了，你太俗了。不能这么讲，鲁迅先生有篇文章也是个演讲啊，叫《娜拉走后怎样》。然后呢，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朱自清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叫《论吃饭》，都说什么钱非常重要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啊，无气反被人欺，真是那么回事。这社会上总有一些窝囊废，谁想扒拉一下就扒拉一下，谁想打一下就打一下。然后呢，有的时候有一些寄宿式学校啊，有些老实学生就让人欺负，让人凶。你给我按按摩，你给我这个洗洗衣裳，你自己长手长脚干什么吃的啊？所以呢，他没有气，反被人欺呀。酒色财气这四个东西要有，但不能过呀。广亮他就过了，怎么过的？听我慢慢道来呀。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啊，这个济公给赵文慧的母亲的病给治好了，大家伙是皆大欢喜呀。但是可有一样，赵文慧还有一儿子呢，这儿子你得管呢，就求这个济公。济公就说：“嘿嘿嘿，好办呐！ 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事儿啊。师父，什么事儿啊？嘿嘿，这个事儿啊，说难也难，说简单也简单呐。你必须得找52岁的男子，还必须得是啊5月初5生人，还有19岁的女子8月初5生人，两个人的眼泪合在一起，才能把病治好啊。这样的人到哪儿去找呢？再看赵文慧，把自己的家人集合到一块儿，这个问问那个问问，谁也不是。有的年龄够，生日不对；有的生日对，年龄不对。怎么办呢？大家伙着急，就派人呢到外边去找。正在这个时候呢，有那么一个小门丁就在院门外呀，看到有一个人在那待着呢，上去就问我说，这位老兄，您是干什么的？我呀叫董世红，哎呀，在这等人呢。啊，您等人呢，我想问您哈，您是不是52岁呀？不差呀。是不是5月初5生人？也不差呀。哎呀，董爷董爷董爷董爷，您呐赶紧跟我走到里边，我们老爷请您。你们老爷我也不认识。哎呀，到里边来，里边来，到里边你就知道了。再看那个董世红跟着家人就进去了，一眼他就看到济公了，济公也不答言。济公就说，嘿嘿，男的找到了，女的呢？其中有一个丫鬟就说，老爷啊，老爷，那个姑奶奶的侍女好像啊，哎，她就是19岁8月初5生人那个春娘，赶紧给她叫来，给她叫来。就把春娘叫来了，然后呢，春娘来到此地。这春娘别的事儿还没听呢，别的事儿没想，唰，头一眼呐，就跟他爹董世红俩眼对上了，四眼这么一对，那眼泪啊，吧嗒吧嗒吧嗒就往下掉啊，就跟那长江之水差不多少。爹，爹呀，女儿啊，女儿啊，两个人是抱头痛哭。再看这眼泪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来说太夸张了，差不多少吧。然后这个时候，济公拿个小碗就接。接完了这个阴阳之水，将那个他那个生腿瞪眼丸就给化开了，之后呢就给这个赵公子给用了。没到片刻，跟好人一样啊，什么事没有。这一好了，大家更是高兴。赵文慧又拿俩钱，哎，给他家这个人又买了一个侍女。董世红带着女儿走了，谢过济公不提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赵文慧要给这个济公啊给他换件衣裳，这也太破了。济公不要，济公就说，嘿嘿，我和你说呀，要想谢我福尔过来，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啊。说完这话之后，苏北山过来了，我说呀，生生活活呀，我有一事相求。哦，什么事啊？生生啊，我的老母亲也生病了，您能不能给看看呢？哎，好办好办，走吧走吧。跟苏北山就来到苏北山的家里边，首先呢在前厅吃茶， 哎，济公骗个二郎腿在那品茶，像不像样的？我来问你，老太太这病找过别人看过吗？哎呀，很多人呐，跟您说哈，有很多平庸的给看过，没好使。咱们本地李怀春还有那个汤先生，他俩也不行，所以才找的您呢。啊，好办好办啊，带我去看看老太太。那么结果呢，带着济公去找老太太。济公一看老太太正躺着，听听心啊，扒扒眼皮儿，你好办，还用我的生腿瞪眼丸，又叫要命丹把这个命啊就要回来了。这个老太太住在什么地方？青竹轩西院上门房。看完病之后啊，再看这个青竹轩西院上门房，有些丫鬟一看那个济公穿的也太破了，在那儿眼鼻就笑，嘿嘿嘿嘿嘿。济公就说，嘿嘿，休要笑我，听我道来呀，世人休笑我僧衣破，本来面目世上无啊。哈哈。完事之后呢，再看苏北山，哎，摆下酒席宴宴，请济公吃饭。济公才不客气呢，在酒席宴宴上这顿吃啊，掂起大槽牙啊，把这腮帮子塞满了，不到一会儿功夫，周满豪瓶。然后呢，苏北山和这济公聊天，你别看这济公能吃，有才学，上到诸子百家，哎，下到这个唐传奇宋画本，他都知道，满腹经纶呢，没有他不知道的东西。佛经，哎，墨子、韩非子、孔子，条条是道。那么吃完饭了，哎，这些事情也谈完了，苏北山就说：“圣僧啊，我们家就是您的俗家，你想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。”嘿，这个好办呢、啊。但是啊，你扶儿过来，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啊。哎，这个您吩咐了，我肯定能办，您放心，到时候一定到。那么说完之后呢，济公就说，我走了。这济公就走了。在这个道上，这个济公啊，一边走一边唱歌。自古当年小武侯，汉化成精最风流，如今盛世鬼何处，孤家斜阳满对愁，借我儿悲切羞羞，世上如同水上的鸥，因寻迷途归原路，打破迷关一闭狗啊。这济公唱这歌啊，都有劝世之功。回到庙里面，别的事儿不提，这济公啊睡觉，他每天都在大背篓里边睡。那么今天呢，也不例外。睡得正美呢，监寺省广亮一看济公回来了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心想啊，我今天烧死你这个混蛋，以雪前日之仇。就找他那个徒弟知青，火烧大背篓，要烧死济公。第一次大火，济公啊，嘿嘿，用这个一泡尿浇灭了。第二次大火燎着了，济公全传里边有这么一套词儿形容这个火，说凡引星星之火， 勾出离不无情，随风照耀显威能，烈焰腾空势猛。只听呼呼作响，冲霄密布烟声，满天遍地赤通红，画个雕梁无影啊。这个时候广亮心里边特别的高兴，暗自乐，嘿嘿，烧不死你。外戚正高兴着呢，就看到济公啊从这个大雄宝殿疯疯癫癫过来了，一边走还一边说呢，嘿嘿嘿嘿，人叫人死天不肯，天叫人死有何难呢？啊！尖子生广亮气的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来到了这个啊方丈的屋里边。方丈啊，大悲楼起火，这罪就是盗祭的，应该砸毁他的衣钵戒牒，把他逐出庙外。啊，阿弥陀佛呀，不要激动，这个事儿乃是天意呀，跟道济何干呢？我说长老啊，别人呢都是按时点灯按时熄灯一起吃斋，但是这个道济彻夜通火通明，他不熄灯，所以的这个着火跟他有一定的关系，一定给他逐出庙外。有些严重啦，哎，这样吧，让他出去化缘，然后呢把这个银两给他补齐，你看怎么样啊？好吧，来呀，把这道济给我叫来。老和尚把道济叫来了，正在这个时候，道济就说，嘿嘿，方丈找我何事啊？道济啊，你师兄让你去化缘重修大悲楼，一共是12,000白银，你能否化得来呀？差不多少，你问问你师兄给你多长时间。师兄给我多长时间呢？给你3年。有点远，近点近点，1年还是远，半年还远，1个月还远啊，1天一天换12,000白银，你去吧，我不去了，我不行。大伙一听啊，哎，就给他吧，3个月吧，啊，应该差不多少，能化来，将功折罪；化不来，二罪并一。大伙既然这么说，别人也说不了啥。然后这个济公每日在外边呢，假装的这个化缘，实质上呢，除暴安良，啊，杀富济贫，度化愚人。单说有那么一天呢，在这个飞来峰后山，看到有2个人，这2个人呢都是猎户的打扮，虎皮裙虎皮帽，然后扛着那么钢叉，后边挑着鹿，挑着鸟，挑着鹰，挑着兔。济公把2人的去路给拦住了，嘿嘿，你们2人是何人？这是干什么呀？
我呀，我叫陈兴，绰号美髯公，那是我结拜的兄弟病夫神杨猛。我们刚才呀从山上打猎回来的。
师傅，您是何人呢？
嘿，我叫道济呀。呵呵，你们每日在山学，终朝来打猎，你为养你生，他命就当绝嘛。
就说这个张袍野鹿，2人一听 此人说话不凡呐，扑通一声给济公就跪下了，拜济公为师。而且两个人呢近日也听说过，小有耳闻道济这个人。那么这两个人是明白的，哎，他们两个就说以后我们改行了，不干这个了啊，我们去保镖去啊。济公就说嘿嘿，好啊，你们两个以后一定能够飞黄腾达。那么说到这儿呢，说书人带上几句，这两个人就是明白人了，但是咱们现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变态的心理，为了自己的这个其他的目的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什么事都做。你看有的人啊，有的女的啊，拿高跟鞋踩猫然后传到网上去，有的人为了那个自个儿的利益啊，活熊取胆，还有的人传言啊，只是传言，听说这海豹生殖器能让他自己壮阳，就听信这个谣言，然后呢花钱买人到这个哎海边呢屠杀海豹。可以说这样的行为真是惨事人寰呐。那么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吧。济公呢跟他们分开，就这样呢回到了灵隐寺。单说有那么一天，看守韦陀的人不在，济公来到韦陀殿，一看这个韦陀呀，真的漂亮，肃穆威严。有那么一句话吗？凤翅金盔耀目，连环锁甲飞光，手中铁杵硬如钢，面似观音模样，足蹬战靴墨绿，周身袖带飘扬，佛前护法大神王，魔怪闻之胆伤啊。韦陀爷，济公就说嘿嘿，老兄老韦呀，呆腻了吧，我扛着你出去玩玩吧。唰，扛起韦陀像日往外就跑。老百姓一看，哎哎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以前看到和尚化缘有拉锁链的，还有打木鱼的，这位什么毛病？嘿嘿，你呀不开眼少说话，这是我们庙中在搬家呀。大伙一听也乐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济公抬头一看，再看空中有一股黑烟唰直通这个九霄啊。济公心想，这个事儿我怎能不管呢？但是我得吃饱了。想到这儿呢，这个济公往前就走，看到有那个酒馆醉仙楼，上边写着太白斗酒诗百篇，长安市上酒家眠，天子呼来我不上船，口称臣是酒中仙。旁边还有对子，醉里乾坤大，湖中日月长。哎呀，这济公高兴买，心想我得吃点喝点啊，嘿嘿。刚想进，干什么的？和尚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初一十五才舍钱呢。哦，初一十五才卖呀。济公出来门口一站，来一个人他挡一位，来一个人他挡一位，我们这初一十五才卖呢，谁都吃不了饭。那么这个时候掌柜的就出来了，你干什么你？我的客人都让你挡走了，你说的初一十五才卖呀，我说的是初一十五才舍钱。我听错了。哎，来来来，你进来你进来，你干什么？我吃饭呢，我不化缘。好吧，济公点了这菜那个菜，吃完了，记在账上，我走了。啊，你干什么你？吃完饭不给钱呢？没说不给，改日吃了一起给呀。好你个和尚，把我客人挡走了，吃完饭还不给钱。 刚想吵嘴，正在这个时候，有两个壮汉喊门，惹出了一段事来。